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分会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能看车呀、啊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一反浑浊的声音。
啊。
要盘吗？
地位地板纯按摩门的
身份证呀，
大票啊，
大哥，这按摩不很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。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，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偏偏爱读书。
马路。偏偏爱读书，
各位听友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今天请继续收听不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料卷》第十四集。
身子不退不进，十指扣弹，发出几十道无形的剑气，也是呼的一掌推出，剑气宛如苍龙一般凌风急转，向大关掌力形成的龙卷上撞去。林豹鹤的身子却端凝不动，继续着打量大关。大关的脸上禁不住泛起一丝赞赏之色，两股劲力转瞬间接在一起，碧绿的剑气盘旋飞舞，直切入龙卷之中，但那龙卷却丝毫不受影响，依旧霍霍作响，向灵宝鹤急扑而来。轰隆一声大响，正击中在灵宝鹤的身体上。铁木堡二小姐禁不住一声轻呼，大官长袖招摇，将她身前护住。反弹的劲气还未及身，就被他的护身真气弹开，转眼烟消尘散。灵宝鹤衣衫破烂，捂着胸口不住的咳嗽。大官不屑道，你的武功太差，剩下的两招我看不必再试了。灵宝鹤连连摆手，胸口起伏，内息缓缓转动，良久方吐出一口气，笑道，想不到你真气如此强劲，我倒是大意了。不过真气强劲也未必有用，胜负另有所准的。大官威怒道，你一定要我杀了你是吧？说话间，他左掌右掌接连拍出，双掌宛如游龙翩翩起舞，遥遥向灵宝鹤袭来。灵宝鹤身子一转，避开其锋芒，跟着两指弹出，向大官的掌心刺去。大官叫道，找死！掌力陡然增强了一倍，宛如天塌一般压下。灵宝鹤目中紫光一闪，招式却不变，依旧两指向他的掌心刺去。劲气真力相接，灵宝鹤身子倒射而回。大官默然看着手掌，只见掌心两点微红，正是灵宝鹤的指尖所伤。灵宝鹤却被这一掌伤得不轻，一阵咳嗽，差点喘不过气来。大官望着他的目光有些复杂，你之所长乃是剑法，为什么却跟我比掌法？你若出剑，未必会伤得如此重。灵豹鹤摇头笑道，吾剑虽利不是为你所设，赶紧比完最后一招，好定大家的去处吧。适才一招他伤得颇重，此刻又勉力微笑牵动内伤，忍不住又是一阵咳嗽。 大官看着他的目光隐隐闪动，也不知是欣赏还是鄙视。他缓缓行动，沉声道：
这最后一招我悟出全力，倘若你能接下。
他住口不说，反手一掌击了出去。
这一掌去势并不急，也没有方才两招的晋级风声相随，但灵宝鹤周身真气却被带动得勃勃跃动，此掌竟将全部劲力内引，宛如暴风雨来临前的寂静与平淡中孕育着最狂野的变数，虽缓慢却凌厉至极。
灵宝鹤端凝不动，微笑地站在原地，双手背负，竟是什么招式也不出。大官心下犹疑，莫非他修习了少林寺的金刚护体神功，或是魔教的不坏心法？但就算是这两种武功，也未必能挡得住自己的瀚海长风掌。难道他竟然返璞归真，练成了传说中的嫁衣神功，真气不动不摇，任何外力都无法撼动？若是如此，方才他又怎会被自己打得连连咳嗽，受了内伤呢？大官顷刻间连转了几个念头，掌势去势虽缓，也已及灵宝鹤的身体。但见灵宝鹤笑容丝毫不减，不由得更为慎重，尽力暗催，将瀚海长风掌运至极处，真气在掌际成型，隐隐雷暴之声前响，一掌印在灵宝鹤的胸口。大官瞬时就觉得不对，掌势触体柔软，灵宝鹤竟然什么功夫也没运，就这么站在原地挨打。大官顾不得思量，内力急收，同时掌势一斜向旁边冲去。但他此掌蓄势已久，威力之大，便是连他自己都无法控制。掌势被他硬生生错开几分，咔嚓一声响，虽躲过了灵宝鹤的前胸，却将他的左臂折断。大官急道：
你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我铁木堡的堡主不配做你的对手？
灵宝鹤的脸上一阵苍白，右手伸指将肩上几处穴道闭住，吐纳几口，忽然笑道：
这只有一种意思，就是你现在除了我谁都嫁不了了。
他的面容苍白如玉，那么笑容顷刻便被痛苦扭扯的剥离而去。大官冷笑道：
你知不知道，我方才若是不收手，你已经进了鬼门关了。
灵宝鹤淡淡道：
我只知道若你不收手，我娶了你也没什么意思。
大官胸口莫名一动，待要说话，却一时想不出该说什么。讲到这终身大事，任他如何潇洒，毕竟还是有些羞涩的。只听灵宝鹤又悠然絮道：
你能临时住手，这就说明谁能遣此，未免有情。我的建议你可愿意考虑？
他的眼光轻柔无比，宛如春风拂过这片入秋的沙漠大地。大官被他这目光一扫，猛然一阵红晕悄然上到脸上，再也不能自主，头就微微的低了下去。灵宝鹤哈哈笑道：
哈哈哈，你自命英雄，这时却又兴起小女儿请他了。我辈行事向来只讲本心，你情我愿的事，何必怕什么他人之羞？我灵宝鹤今日就当着这天下群雄之面说一句，喜欢你。你若是也有一丝怜我之意，那便应我一句，咱们
择日不如撞日，便在今日成亲如何？这些来参加大会的少侠们便都是我们喜事的客人，连请帖都不用另发，不是很好吗？他素来狂放惯了，只行心中所喜，这一段话说出来当真是惊世骇俗。他说的洋洋洒洒，台下众人却一起脸上变色。良久，大官缓缓抬起脸颊，低声道：
你说的可都是真心话？
凌宝鹤点了点头。大官默默坐着，长长不语。凌宝鹤低头瞧他，台下众人连同福伯都看着两人，一时周围静到极处，似乎连呼吸声都没有了。大官突然抬头道：
我答应你了。
他站了起来，爽然笑道：
今日众位都不要走，须得吃完我们的喜酒才肯放行。
他素来豪放，这时心结放开，便不再与寻常脂粉相同，大有临下之风。凌暴鹤大喜道：
不想今日亡命在外，还有如此奇遇。我……
他走上前去，方要说几句喜庆的话，忽然脚步一个踉跄，几乎跌倒。只听一声呻吟，凌暴鹤双手抱头，脸色惨变。大官惊道：
你怎么了？
凌暴鹤摇手止住了他，不让他上前，自己扶住头颅，突的一阵猛锤，脸上神色极为痛苦。众人竭尽不明白他究竟是怎么了，也都是满脸的诧异。良久，凌暴鹤缓缓住手，呼了几口气，抬起头来叮嘱大官。大官不明所以，但也知道有些不对，强笑着看着他说：
今日是你我的喜日，你总该多招呼一下客人。
凌暴鹤脸上一丝一丝的僵硬起来，他的语音同样冰冷无比：
我不能娶你。大官的身体猛然绷紧，嘎声道：
你说什么？
凌暴鹤摇头道：
我突然想起来了，我有多少大事未了，我怎么能娶你呢？
他突然爆出一阵狂笑：
哈哈哈哈哈哈！像你这样的女子，想必最讨厌轻薄之人吧？你若是多打听一下，又怎会不知道中原武林中，我便是第一轻薄之人？
大官的脸色变了，一瞬间变得没有任何的表情。凌宝鹤又感到真气被激得狂猛跳动，但他怡然自得地弹弹衣服，竟然浑然不放在心上。
突然，
一直端坐帘内的二小姐娇声斥道：
走开。
凌宝鹤悠然道：
走什么走，谁若有本事只管杀了我好了，要我走那就得看我高兴是不高兴了。
大官怒声道：
我让你高兴。
说着左掌挥出，一道潜龙般的劲气随着卷出向凌暴鹤射去。他这时含怒出手，再也不留任何余地。凌暴鹤若是像方才一样不避不挡，必定会筋骨断折，死到不能再死。只见绿影闪动，铁木堡二小姐挡在了凌暴鹤面前，惊惧道：
不要，姐姐住手，不可以杀人。
这小姑娘长得娇娇怯怯的，连步迈出，一袭绿上水波似的摆动，宛如在大厅中间开了一朵娇弱的花。大官急忙住手，生怕伤了自己的妹子，怒喝道：
你为什么要挡着我？今日我不搓其骨扬其灰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
二小姐刚要说话，凌暴鹤低头嗅了嗅，赞道：
却原来还有二小姐香，先前我的眼光竟然看错了，
这样好了，你们打上一架，谁胜了我便娶谁。大官冷笑道：妹子，你听到了，这是他自寻死路，不是我狠心。说着袍袖长龙般卷去，将二小姐搁在一边，右掌跟着探出，向凌宝鹤击去。凌宝鹤双臂展开，随着他一击之力飘飘而起，腾起数十丈有余，落在铁木堡的墙外，远远就听他哈哈大笑而去。大官怒气勃升，大喝道：哪里走？身形跃起追了出去。铁木堡堡墙极高，一人轻功再高也难一气跃上。大官身躯腾空，一掌击下，他掌力极为强劲，顿时反退的身子扶摇而上，越墙而出，两人一逃一追，转眼就去得远了。二小姐顿足道：
暴风将至，姐姐却追了出去，福伯这可怎么好啊？
福伯也呆住了。
这老仆可真不知道了。
福伯，我去追姐姐回来。
福伯大惊：
二小姐，这可千万使不得。
二小姐皱眉道：
为什么不行？
福伯一时无语，这里头原有说不出的隐情。二小姐虽然生得美丽，却在13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，心智从此停滞，言谈举止实与13岁的小女孩没什么分别。若非如此，以二小姐的品貌早就得配佳偶，又何必在大漠之中比武招亲？铁木堡又何必以武林至宝延天令作为嫁妆？此事铁木堡上下也就只瞒着二小姐本人而已。福伯只好说：
沙漠暴风的厉害，二小姐您又不是不知道，万一你有个闪失，老仆怎么对得起泉下的老爷呀？
可我不放心姐姐呀。福伯，你不要多说了，赶紧给我备骆驼吧。
福伯拗不过二小姐，只好哭丧着脸去准备。二小姐得偿所愿，转身笑吟吟的来到台上道：
大家那么远过来做客，我和姐姐没来得及好好招待，真是惭愧，今天就到此为止，日后再请大家过来。风暴快来了，各位就在堡中休息，等天好之后再走吧。
众人见二小姐美艳难得，天真烂漫，都后悔方才没有出手。此时都为博美人赏识，哪里还会啰嗦，轰然答应一声，都退了下去。一时福伯牵了骆驼过来伺候二小姐骑上。二小姐微笑道：
福伯，你不必跟我去了，就在堡中照顾客人好了。
可是二小姐，您自己去，我不放心呐。
二小姐仍然是满面笑意，仿佛要外出郊游一般。
有什么不放心的？上次暴风的时候，我还独自去捉鸣风雀了呢。我追到了姐姐，便立时回来，暴风不会这么快来的。
既然这样，二小姐可小心了。若见暴风起时，千万不要逞强，立时便要回转。大官武功盖世，不会有太大危险的。
我只担心姐姐性子过刚，会杀了她。好了，我走了。
说完，二小姐一声娇喝，拔起骆驼向外行去。一时间宝门大开，二小姐特技而出。忽然门边闪出一条人影，抱拳道：这位姑娘有请了。二小姐看也不看那人，依旧打骆驼前行。
你先进去吧，比武大会延后召开，我要追我姐姐去。
那人沉吟道：是不是一位子谋之人闹的？二小姐此刻方勒住缰绳，惊讶道：
你怎么知道的？那人叹道：
我名铁恨，此次千里追踪就是为子谋之人而来。这位姑娘请回吧，我自会替你追她回来的。
说着抱拳一揖，转身行去。二小姐急道：“你不可去！”铁恨顿住脚步等他说话。
现在暴风将起，你去不得。
这个姑娘倒可放心，在下别无所长，就是一条贱命，怎么都死不了。
不行，要去我跟你一起去好了。
铁恨回身惊讶道：“你？”只见面前的二小姐娇怯怯，袅袅细腰，仅止一束，仿佛江南细柳下的水乡美人，却哪里像这北国沙域的佳人。铁恨无论如何都无法将她与这沙漠联系在一起。二小姐微哼道：“
哼，怎么，你看不起我吗？”
铁恨不答。
你若是不肯，那也没有办法，只好你走你的，我走我的。
说着二小姐侧地向前行去。眼见铁恨一动不动，想必是等他走远了才动身，从另一条路寻迹而去了。二小姐一面沿着墙根缓缓走着，一面自顾自道：“
姐姐跟那人是从这里跃出去的，若是不快点追出，只恐一会儿大风起了，将踪迹吹得一干二净，可就再也无法找到了。”
他一句话才说完，铁恨已经冲了出去。二小姐顿时一脸的欣喜，心道这人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，不过一路上有人相陪，倒也不会那么寂寞，甚为合他的心意。铁恨果然不愧为神捕，一经二小姐领到方才两人跃出之地，立时便寻出了方向，顺着跟了下去。二小姐也不作声，随他追去。大风将起，空气闷涩，天上的枯黄更仿佛实质，沁沁然将整个长天燃成一块巨大的琥珀。两人都是艺高人胆大，丝毫不将这异象放在心上。二小姐指着地上一处踪迹道：“
这便是我姐姐的瀚海长风掌，看来他们在道上还一面斗着呢。我姐姐的武功乃是在这大漠狂风中练成的，你的朋友只怕要吃亏了。”
铁恨淡淡道：“他不是我的朋友。”“
不是朋友，难道是仇人吗？”“
他也不是我的仇人。”
二小姐笑道：“不是朋友也不是仇人，那你为什么要追他？”“
我是捕头，他是要犯，所以我要追他。”
二小姐惊讶道：“你是捕头？”
他忍不住笑了起来，想想铁恨那铁青的脸色和铁面神捕倒也相合。铁恨板了脸不去回答。二小姐见他脸有不悦之色，立即住笑，盈盈一礼道：“
啊，对不住了，我从未见过官家的人，一时觉得有些奇怪，大捕头千万不要怪罪才好。”
说着他又忍不住笑起来。铁恨哼了一声不去理他。长沙茫茫，凌抱鹤与大官留下的踪迹清晰异常，两人顺着一路行下，到了中午时分，都是一个小沙丘时，这踪迹却突然消失了。铁恨皱眉站住。二小姐笑道：“
这可要考考你了，你是追捕的大行家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啊？”
铁恨仔细查看周围，凌抱鹤的轻功极高，一下跃出，两个脚印相距三四丈。他足着软底千里靴，脚印极为明显，而大官以掌力助掌轻功，每一跃出便在空中击出一掌，将沙面击出一坑，也是横掠四丈。只是他轻功略差一点，落地之时脚印略微深些。两人一追一逃，都是快到极处，两行脚印看去醒目至极，这本是铁恨追踪的最好助证，哪知从这个沙丘开始，这些踪迹一概没有了。沙面上一平如底，满说是脚印，就是连一点小凹坑都找不出来。铁恨追踪多年，到了此时也觉得一筹莫展。
6969967967
二号群200632652006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
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
缘分呢？
这是写字楼里疯狂工作的声音。
我要的传真到了没有？
紧急通知，请大家马上到三号会议室。
是的，离会堂还有八分钟，把文件整理一下。
这是城市中车水马龙的声音。
不能看车呀，找死吧你！
这是都市夜晚浑浊的声音。
啊，要盘马，地位必然，纯欧美的，
深圳
马票。
大哥，
电话萝卜不周到，
办卡还九折优惠呀。
Baby, 快点，
这些声音太吵了。
也许你需要安静，听。
这是马路的声音。
我是马路，欢迎收听偏偏爱读书。
马路，偏偏爱读书。
各位听友，大家好，这里是偏偏爱读书，我是马路。现在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步飞烟作品《武林客栈日要卷》，欢迎继续收听。
二小姐娇笑道：大捕头也有秀手的时候了吧？你看不出来，我却能看出来，只要你叫我一声二姐姐，我就告诉你怎么样。
铁汉粗豪汉子向来打交道的都是江湖豪客，这等软言细语却哪里听说过，顿时脸皮紫胀，将一张黑脸憋成了酱黑色。二小姐笑盈盈地看着他，就等着他回答呢。铁汉是满脸通红，仿佛立时就要发作，其实心底是窘迫万分。这种情形他以前何尝梦想过，眼见二小姐盈盈娇羞默默含情的样子，正笑嘻嘻地等着他回答，这心中禁不住是一阵乱慌。其实铁汉看去沧桑，却只有28岁，刚比郭傲大4岁，平生在北江南尽在风浪顶上游历，哪里消受过这等温柔，一时心如乱絮，却又没来由的感到一丝茫然无措。二小姐见他呆呆愣住，也不回答，只管注视着他，也不觉得害羞，拍手笑道：
好了，你不叫就算了，本小姐今天心情好，可以让你写个欠单怎么样。
铁恨也觉察出自己的失态，急忙转头去看脚下的沙土，暗中深深吸了口气，许久方才定住心神问道：
他们究竟去哪儿了？
二小姐微微一笑道：
哼，我也不知道。
凌抱鹤借着大官掌机之力飘飘跃出围墙，脚尖在地上一点，嗤嗤声响中着地滑出，一掠就是数丈。沙漠之上沙粒甚粗，滑行之际别有妙处，极有飞翔之感。正在心旷神怡时，却听得背后一声娇斥：哪里走？一道掌风卷下，正是大官袭到了。凌抱鹤头也不回，嗤的一声，反手一指点出，运起挪移功夫，待要借着大官的掌力再度飘出，而听大官冷笑不绝，那股汹涌的掌力一阵摇晃，化作万千细流，都凌空盘旋向凌抱鹤撞去。凌抱鹤不敢掉以轻心，脚尖在地上轻点，宛如一只大鸟贴地疾飞，噗噗噗噗一阵响，地上的沙土被大官这一掌击得是冲天而起，仿佛一条愤怒的黄龙扑向青天。大官双掌送出，将这条黄龙向前推去，他绝顶的内功贯于沙中，顿时化虚为实，气势更为凌厉，那些沙土被他一掌击得呜呜尖叫，宛如无数暗器尖刺是呼啸而出。凌抱鹤不敢应接，足尖运动用力踏出，大 棚的沙土被他一踏之力震得破空飞出，向大关扑去。两股沙土形成的黄木在空中碰在一起，毕竟大关的功力更胜一筹，黄沙宛如巨龙，将灵宝鹤劈来的沙石包在一起，跟着扑出。灵宝鹤却趁着这片刻的耽搁，运起绝顶的轻功，瞬间就窜出了七八丈远。他身上的衣衫破成片片缕缕，但偏生神态丝毫不在意，运进飞纵之时从从容容，自有种轻华的态度在里面。大官怒气勃发于胸中，忍不住怒道：看你能往哪里去。一声恶斥，瀚海长风掌运处，一掌击在沙上，身子跟着腾空，宛如沙漠中的苍鹰，向灵宝鹤直扑而下。身子在半空中一掌击出，恶猛的掌风遥遥向灵宝鹤照去。两人相距四五丈，大官掌力虽然雄劲，但击到如此之远却也力有不逮。灵宝鹤身形不停，袍袖挥拂而出，将他运来的劲力一一化解，长笑道：痴情女子薄情汉，我只道是传说，哪知今日却被你坐实了。难道我逃到哪里你便追到哪里吗？大官又是一掌击出，冷笑道：你便是到了天涯海角，我也必定跟去。灵宝鹤笑道：这可好了啊，我一面不要你，你一面紧跟着我这山盟海誓天涯海角的，莫非你真的喜欢上我了吗？大官的脸上闪过一阵羞怒，厉声道：我喜欢你死。忽的发力一纵，两人距离竟被他拉近了一丈，瀚海长风掌的掌劲顿时强了不止一倍，宛如天塌下来一般，向着灵宝鹤当头压下。灵宝鹤的身子倏地一折，不知用了什么身法，身子突然翻转，原本是他逃大关追，这下登时变成两人对面而立。尤其怪异的是，灵宝鹤的身子转过来后，本来前行的身体立即变成后行，由逃而变成向大关直撞了过去。这一变当真谁都料想不到，自然连大关也想不到。他的瀚海长风掌本击向三丈外，也没有多少余力护在身周，又有什么人能想到灵宝鹤居然有这等身法？倏然之间，灵宝鹤已经直撞入他的怀中。大官措手不及，他那瀚海长风掌狂猛激烈至极，刚则不折，急切之间却哪里收得回来。猛然气息一滞，灵宝鹤的双掌已然贴在了他胸前天池大穴上。大官的身子骤然静住，身形迅速颤了几颤，灵宝鹤的双掌也跟着连折了几折。就在这一瞬间，大官已然连变了几种身法，但是无论他怎么变，灵宝鹤都有应对之法。大官武功虽高，对敌经验到底不足，此时要害为灵宝鹤所致，只要他掌心尽力一吐，不难趁此机会将他利弊于当地。灵宝鹤紫眸含笑，淡淡望着他。大官一声长叹：好功夫，闭上了双目。灵宝鹤微微笑了笑说：若论你对我的无礼，我实在应该杀了你，但你总归是位女子，而且又对我极为倾慕，我怎么下得了手呢？没奈何，只好小小收一点利息了。天池穴本在胸下腋侧，然而此刻大官赫然觉得灵宝鹤的手掌在缓缓上移，他脸色顿时变得苍白。 就见灵宝鹤双掌游移，慢慢抚上了他的胸前。这下变声不测，大官整个人完全惊住了，目中看着他的手指在自己的胸前缓缓挪动，他脑中顿时一片冰凉，双眼愣愣地看着这仿佛噩梦的世界，却依旧不愿相信。灵宝鹤肆意轻薄之后，这才长啸收手，转身行去，背后突然升起一股震心裂肺的啸吼，猛烈的杀意冲天而起，化成暴风雨一般的万里乌云直压了下来。灵宝鹤这才知道方才的举动已然劈了大官的逆鳞，但他早将生死置之度外，怒也好恨也好，大不了拼了这条性命，死又能怎样。耳听箫声嘶耳欲裂，大官的掌力聚成爆裂的猛拳，向着灵宝鹤轰击而下。灵宝鹤的身子又是一折，垂直窜了出去。他的身法实在是怪异的紧，竟可随意改变行动的方向，灵活生动，丝毫不慢，当真不在任何的权力之中。轰然声响中，大官一掌又击在空处，他掌势不变，随手击在地上。灵宝鹤的身子一震，大官的掌劲透地而来，将他震得凌空而上。大官抢上一步，已然封住了灵宝鹤下落的方位，双臂一震，两道劲力破空而上，追袭灵宝鹤。灵宝鹤在空中躲闪不及，被他打得连连翻滚，空中无处接力，大官的掌劲愈加显得狂猛肆意无伦。灵宝鹤又中了几掌，身上疼痛，陡然间是狂气发作，大喝道：看剑！倏然自拳劲之中闪出一道闪电，蓝森森有如毒蛇的利齿一晃而过，大官密集凌厉的掌风立时被撕开一条口子。灵宝鹤身剑合一，腰脚如成云玉砌的九天神龙奋力斩下。大官猛笑道：自寻死路！双掌古劲冲天击出，他的内力比铁汉尤强了许多，盛怒之下内力连环增生，强到不可思议的地步，顿时卷起两条粗长的龙卷，将满地的沙石一齐吸起，黄茫茫的向灵宝鹤溅去。灵宝鹤也是一声大喝，眼中紫芒闪动，全力运剑猛攻而下，沙石被真气鼓动，凌厉之处不下于刀剑。灵宝鹤公然不惧，只将内息尽数骨于青鹤剑上，全然不管身上被斩得点点血出，嗡然声响中，长剑破瀚海长风而下。灵宝鹤的手腕微一转折，剑尖指在了大官的脖子上，大官的双掌也正好抵在灵宝鹤的胸前。大官怒喝道：杀了我！身子忽然前挺，灵宝鹤手腕微错，依旧只在大官的喉前三分。大官怒道：你不杀我，我杀你！手掌猛然击出，他这瀚海长风掌何等的灵力，先前数度无功是因为灵宝鹤实在太过精灵古怪，身法有骇人听闻之极，现在两人近在咫尺，这一掌全力出手，灵宝鹤却哪里能够躲得开。只听一声闷响，他的身子如断线风筝一般倒飞而出，落在地上，顿时一动也不动了。大官怒道：你这坏人，咎由自取，我今天杀了你乃是你本来的罪过，须怪不得我了。只见灵宝鹤一声不吭，胸口的鲜血不住沁出，转瞬就被黄沙吸干。 瀚海茫茫，它若是化为一具枯骨，那便如何？究其原因，不过对自己轻薄了一点，当真就必死不可吗？大官愣愣地想着，突然胸口烦乱，竟然倏然起了万种头绪，一时再也理不清了。再转回二小姐这边，二小姐很无辜地说，
你不能怪我，连你这潜行追踪的大高手都不知道，我又如何能行？
铁恨突然抬头道，
有血腥气。
二小姐拍手笑道，
我只有一只狗狗，名字叫做忽悠，长着长长的鼻子，没事总爱到处嗅嗅。
铁恨沉声道，那流血的也不知是灵宝鹤还是你大姐。
二小姐仍然笑嘻嘻道，
忽悠爱吃肉肉，最不爱啃骨头了。
铁恨忍不住道，
你不担心？
有什么可担心的，我大姐武功盖世，什么人都打不过她。
铁恨摇头道，
未必，灵宝鹤武功颇为怪异，你大姐功力虽高，阅历却浅，真斗起来未必不会中他的诡计，咱们赶紧去看看。
这个时候，灵宝鹤僵直的身体突然动了动，发出几声微弱的呻吟。大官心下犹豫，也不知是该扶他起来，还是该一掌下去将他打死。突然，灵宝鹤喘了几口气，那流溢而出的鲜血竟然缓缓回流，从他的伤口中又回流到身体里去。这等怪异的情景看得大官一时呆住了，恍惚间就见灵宝鹤缓缓站了起来，他胸前被瀚海长风掌击破的道道血口中，鲜血慢慢反渗回去，看起来又说不出的妖异。灵宝鹤清秀的脸庞也透出了一种密魔般的阴森，长天阴沉压得更低了下来，只听他森然冷笑道，
不死神功当真是无论如何都死不了，为什么我要修习这样的武功？为什么你打不死我？
他忽然抬头盯着大官，目中尽是仇恨。大官一愣道，
原来你故意触怒我，就是为了要我杀你。
灵宝鹤仰天一阵狂笑，人说女人自恋，你不以女人自居，却也改不了这自恋的恶习，你要杀我，你杀得了我吗？他的双目渐渐变成浓紫，恶狠狠地盯着大官冷笑道，
我把你杀了，喝干你的血，然后将你斩成一块块的，风干了撕着吃，你看如何呢？这大漠又干又热，烤出来的东西想必别有一番风味，我倒很想试试。
大官听他的言语中见有疯狂之意，怒斥道，你疯了？灵宝鹤笑声更狂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，我就是疯了，不过你也要陪着我一起疯。人影翻飞，灵宝鹤倏然冲了回来，剑光一闪，当头向大官照下。大官双拳齐出，霹雳一般雷出，灵宝鹤长剑有如灵蛇出洞，化为万千萤火纷纷而下，这等剑术与郭傲所运大不相同，灵洞中带着森森鬼气，邪意十足。灵宝鹤此时面孔凝厉，配合此等剑法，当真如魔神行法，修罗失怒。上官闭上眼睛不去看他，连环几掌击出，在身周交织成一道强悍的真力之网，将灵宝鹤隔开。灵宝鹤身形越变越快，身形渐渐模糊，围着大官不住的急刺，但大官的掌风实在凌厉，灵宝鹤连变了几种武功却依旧攻不进去。 天色渐渐阴暗，虽看不到太阳，但想来也已是黄昏了。两人越斗越久，灵宝鹤越来越焦躁，猛地一声大喝，整个人化为一道光剑向大官撞了过去。轰然震响中，剑气掌力硬生生地击在一起，灵宝鹤功力稍逊，飞弹而出。就听他狂笑声中又卷起一道光剑猛然袭来，两下相接，又是一声大震，灵宝鹤本就重伤，这两下猛撞，真气震动剧烈，却哪里能够承受得住，一口鲜血喷出，飞弹更远。就见他摇摇晃晃站了起来，冷笑了几声，强运起剑气，斜斜地向大官撞了过去。大官眉头皱起，不明白他为何这等拼命，眼见他来势歪歪斜斜，随手发出一掌将他打得倒退回去，但灵宝鹤竟然怎么打都打不退，随即又举着剑冲了上来。这次他受伤已然极重，却依旧奋力前行，向大官杀至。大官心中烦恶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一定要拼命，摇摇发掌，再度将他震开。灵宝鹤倒在地上，良久方才爬了起来，但他一旦爬起，就向着大官冲去。只是灵宝鹤此时内力大失，踉跄了许久，却仍然迈不出一步。大官冷冷地看着他，手掌扬起，却不知道该不该挥出。突然一声娇喝：“不要伤了我姐姐！”就见一名女子凌空盘旋飞舞，铁恨则宛如一尊铜像轰然落下，正挡在灵宝鹤与大官中间。铁恨一落地，两道冰冷的目光就瞪在灵宝鹤的脸上，再也不移开分毫。灵宝鹤大笑道：“哈哈哈哈哈哈哈哈！好啊，好啊，你也来了，你们都来杀我，那就杀好了。”说着，胸膛一挺，向铁恨冲了过去。哪知他重伤之下脚步虚浮，一个踉跄差点跌倒在地上。铁恨冷冷地望着他说：“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。灵宝鹤，你跟我归案去吧。”灵宝鹤狂笑道：“不义？什么是义？什么是不义？我杀人是不义，别人杀我就是义吗？你口口声声说替天行道，惩恶扬善，可是天在哪里，善在哪里？今日我为恶，你倒是恶，昔日别人为恶，怎么就不见你管？为什么？”他越说声音越厉，脸上伤口迸发，鲜血点点落下，脸孔凝恶至极。铁恨丝毫不为所动，冷冷道：“我是捕头，只管手头的案子，别的一概不问，但我相信头上七尺有青天。”灵宝鹤狂笑道：“青天？青天？有什么青天？如果有，我这就一剑劈你下来。”说着举起剑一阵乱劈，众人见他几近疯狂，都是微微变色，灵宝鹤却全然不觉，劈之不休。天色阴暗至极，隐隐响起一阵沉闷的雷声。大官、二小姐熟知大漠中事，知道此乃大风将来之兆，这天变之象比平日更为凶险，二人心中都有些不安。铁恨盯住灵宝鹤，在他看来，灵宝鹤是疯了也好，装疯也好，有隐情也好，没有隐情也好，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一定要抓他回去交付上司审讯。
马路书友会 九六七，
二号群2006-3265，2006-3265，
这是我们陆区的家。马路，我们爱你。
哼，谢谢啊，我也爱你们。哎，缘分呢？缘分呢？
刺痛你的心，但你不肯觉醒。